立位记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学习，神会帮助我们。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事。什么叫误犯了呢？
不是故意，不是有心的，
不是故意的，不是有意的，就是误犯了。然后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他前面那个呢，就说是一个 general 的，就是叫什么普遍的一个说法，如果有人犯罪了，对不对？好了，那么呢，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了，但祭司犯罪的时候呢，也使百姓陷在罪里哈。所以祭司在神面前，他需要去担为百姓担罪的。祭司犯罪呢，百姓也犯罪，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当为他所犯的罪呢，把没有残疾的公牛都献给耶和华，叫献赎罪祭。所以献赎罪祭呢，就是人犯罪的时候需要献赎罪祭。但是这里边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呢？是误犯，不是故意犯罪哈。然后呢说，首先说要用公牛犊要献赎罪祭，说祭司犯罪也使百姓会陷在罪里边的。所以你看，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耶和华神特别喜欢责备谁？祭司、先知和君王，因为他们这些是做首领的，他们一犯罪了，百姓就陷在罪里边。然后呢，所以他要赎罪，怎么赎罪呢？献赎罪祭呢？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所以还是这样子的，一头公牛带来，然后要把犯罪的人要把手按在牛的头上，表示与牛联合，然后。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说同样的道理，跟燔祭一样，杀了之后的血呢要留下来。他这个献法呢，我们讲同样还是把手按在牛上，然后把牛杀了，然后把血要收集起来。那么我们看这个血如何处理，燔祭的时候那血怎么办？要倒在坛的四角，对不对？要倒在坛的四角。那么这里边我们看献赎罪祭这个血怎么处理，因为献祭当中血的处理是最重要的，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七次。幔子，圣所的幔子，就那个帘子，圣所的门的帘子，要上面弹七次，拿手指头蘸上血，然后弹七次。然后呢，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在至圣所的幔子前边正前方是什么？香坛。所以那香坛那个四个角呢，要用这个血要抹上，要抹在这个四个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所以这个呢，剩下的血呢就倒在祭坛边上。然后呢，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这个油的取法和什么一样？平安祭，和平安祭一样，把油取出来。然后呢，与平安祭公牛所取的是一样的，对。然后呢，就说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祭燔祭的坛上，哪些？脂油，脂油烧在坛上。然后呢，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你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看到了，这个又有不同了。在坛上烧的仅仅是脂油，平安祭要把这个脂油放在燔祭的上面，对不对？烧，这时候呢不要燔祭了，把下边那些所有的牛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抬到营外，就是倒灰的地方要烧，因为这是赎罪的，要扔掉的，为赎罪嘛，这些烧的东西是神不要，要把它扔掉。但是神只要什么？血和脂油，只要血和脂油。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在他的身上有一部分神是要的，血呢表明赎罪，脂油呢我们都知道是最好的，表示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呢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了， 或者民犯罪了，要做一个总的这样的来处理的。下面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见的，会众看不出来的。所以如果整个的会众都犯错了，比如说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不知道都吃了一样的东西，不洁净的，就是大家都误犯这个罪。哎，今天我们吃这个呢，说哎呀不洁净的，好了，大家都不知道。后边十四节说，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为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门前。就说如果我们误犯什么罪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了，马上要献赎罪祭，同样的要献一只公牛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这个是一样的哈，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还是指香坛，还是抹在这个香坛的四角上。然后呢，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这个血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然后呢，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们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所以跟那个是一样的，对不对？做法实际上是一样的。然后呢，第22节说，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他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就是官长如果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命令他的律法治理他的百姓，犯罪了，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公山羊为供物。所以这个呢，如果你一旦知道说哎呀我错了，马上要为自己赎罪，赎罪呢要用公山羊没有残疾的，按手在羊的头上一样的，宰于耶和华面前，在翻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血，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翻祭坛的角那里。看到了，这时候就没有这个血没有和那个会幕发生关系，对不对？只是和翻祭和那个叫什么和坛，就翻进那个坛一样，就到了脚那里就好了，没有和什么发生关系，没有和这个幔子发生关系啊，没有和这个会幕发生关系。然后呢，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必蒙赦免。这个羊的其他的部位呢也一样烧在营外，但是呢这里边只讲到了什么脂油和血的处理方法。然后呢，第27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这时又回到了老百姓了，又回到老百姓。前面是什么？祭司整个的会众，然后呢，前面是祭司导致的整个会众，然后后边是什么？整个的会众，然后后边是官长，现在下面是老百姓。老百姓若有什么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是他已经知道了，他自己知道了。然后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老百姓用母山羊，当官的用公山羊，他要拿一只母山羊，母山羊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宰翻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些血，山羊的血抹在翻祭坛的四角上，是坛的四角哈。然后呢，又要把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角那里，所以这个呢也没有和什么发生关系，会幕没有和会幕发生关系。然后呢，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的祭牲的脂油一样，就和平安祭取的油一样，各种盖脏上面的、肝上面的、肾上面的，都要把它取下来。然后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也是把这个那什么要焚烧哈，把这个脂油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所以同样也是，神只要什么？血和脂油。第32节，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这时候讲到了祭牲了。如果他没有那些其他的东西，他有一只羊羔很小的，那么他就宰要取一只绵羊羔赎罪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是羊羔献祭献赎罪祭的话，必须是母羊羔。 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翻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这是羊羔。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翻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这个跟那个翻祭是一样的，也没有和这个会幕发生关系。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还是把这羊羔的脂油要取下来。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个火祭啊，火祭指的就是燔祭。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好了，这就是整个的赎罪祭。赎罪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细一点，讲到了什么？祭司犯罪，并且导致所有的人百姓都犯罪，祭司犯罪百姓就会犯罪的。这样的话呢，他的做法呢，还有以色列全会众，如果全会众都犯罪的话，这两个的做法呢是什么呢？是要把这个他的血的处理的方法，除了在燔祭的处理的方法之上，要掸七次，掸在那个幔子上面，会幕的门口那个幔子，就是门帘子吧，门帘的上面，然后呢要抹香坛，要抹那个香坛，然后再把这个血按照燔祭的处理的方法抹那个燔祭坛的四角，然后倒在那个坛的边上。那么到了官长还有老百姓这一层面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完全按照燔祭的处理的方法，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血呢只抹这个燔祭坛的四个角，然后把它倒在那个祭坛的边上烧了就可以了。再一个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在燔祭的过程燔祭呢是所有的全烧掉献给神。平安祭是什么呢？要把这个脂油取出来，然后放在什么？放在这个燔祭牲的上边，然后烧。那么现在赎罪祭呢，只要脂油和血，然后呢剩下的东西呢都烧在外边不要。好了，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赎罪祭，刚才特别的地方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有没有想从这个赎罪祭当中我们看学到了什么？这里面首先讲了几个观念，我们把它一整清楚我们就明白了。误犯，我们就想起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人祷告怎么说？
不知道，
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犯罪，所以说他们不知道。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人犯罪呢，罪人不以为自己犯罪，所以有律法，律法显明我们的罪。所以你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故意犯律法的时候，上帝通常都有这样的人们要剪除，我是指除了那些就是后边我们讲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刑法，包括民法。民法通常是赔偿，而刑事法呢通常就要有审判。所以当民法这一部分，当刑法这一部分呢，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呢，通常就是剪除，是这样子的。因为这律法来了，告诉你你错了。所以这里边他用什么？他是误犯。所以这里边讲的是不是你故意去违背某些律法，而是就是在不经意当中就知道了，就去犯了。犯了之后呢，当或者是谁告诉你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哦，我犯罪了。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什么呢？所以神对人是一个怜悯的。这里看到说误犯，这里边没有说你故意犯怎么样，没有说故意犯，故意犯就是 cut off， 就是剪除。所以这里边讲的都是不故意犯的，这是一个概念啊。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人的一个怜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讲到赎罪祭的时候，包括了所有的人，祭司也在内，对不对？所以这就合了圣经里边一贯的概念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里边祭司也在内的，祭司也需要赎罪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是什么呢？祭司犯罪的时候需要和他的赎罪祭那血需要和幔子发生关系，要和圣所发生关系。然后呢，以色列群体性犯罪的时候也需要跟那个幔子发生关系，也要和我们讲的敲门砖呢，他那血上面敲门砖呢。所以主耶稣刚才吉民讲，幔子裂开了，不用再弹血了，开了。 主耶稣把它给打开了，我们不需要再用血去敲这个门了。这个我们明白是群体性的。这时候呢，祭司和这个群体这两个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每年一次的大祭司的赎罪，某个人来了赎罪的时候，大祭司要不要进到至圣所？不要，这个外边就给你献了。但是每年一次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为谁？为谁？为百姓献祭。所以呢，是为百姓赎罪。所以群体性的时候，它是代表整个来的，一定要进到至圣所当中。但是他进到至圣所为百姓赎罪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为自己赎罪。所以呢，大祭司他作为一个中保，他需要和这个会幕发生关系的，他要一年一次要进到里边去的。所以这里边看到，不单说这个大祭司呢，也包含在什么里边了？他不单是替人赎罪的，他自己也需要赎罪，而他自己的赎罪会，当然讲一讲的后果。一般的祭司也好，君王也好，或者是先知也好，当他们集体犯罪的时候，他们犯罪的时候通常导致的是群体性犯罪。你比如先知说，耶和华神说，我们不要出耶路撒冷城，我们要去找埃及人抵抗巴比伦人。你看整个大家都在那里等着，但是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怎么说？你们出城就活，留在城里就死。你看到了，所以导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那里等着。哇，这个先知说话。所以通常他们都会导致什么呢？集体性的一个犯罪。当这样集体性犯罪的时候，需要进到会幕当中，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来赎罪。那么其他个人性质的，他只要在祭坛上面做就好了。好了，这是一个。所以要像那个坛上要什么呀？要洒血。另外一个概念我们要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概念，我们要看到的是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那个祭牲是没有用的，要扔掉的，都不能在坛上烧。你知道他在坛上总在烧东西吗？烧东西下面有个网，记不记得？那要需要清理的，把上面摆坛那个东西要拿走，网拿走，下面那个盖子像个大锅一样的，像大桶一样的东西，把它抬起来，把那个灰呢，要到专门选择一个地方，那地方叫洁净之处，专门倒灰的。所以在那个倒灰的地方，虽然是倒灰的，但是那地方是洁净的。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虽然是倒灰的，从坛上，但是是从坛上抬下来的灰，必须是洁净的。但是呢，这个赎罪祭的时候，这个祭牲是完全没用的，神只要什么？血和自由。血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很简单，就是生命嘛。献赎罪一定要流血的，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因为血代表着生命。那么那祭牲都没用了，都烧掉了，因为那个当这个是这个和燔祭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燔祭还表达一种蒙悦纳的，而且完全作为赎罪祭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祭牲都要被离弃的，看到了？我们慢慢一点一点就靠近这个赎罪祭的最本源性的地方了。那个祭牲必须被弃绝的，不能够在坛上烧。但是呢，脂油它是要的，脂油代表着耶和华神的祝福，脂油它必须要，这是属于神的。然后呢，血可以替你赎罪。好了，那我们明白这三个概念之后，我们就看到了赎罪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核心部分，我们就看到什么？耶稣基督。这是绝对绕不过去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赎罪祭，他就是赎罪祭的祭牲。好了，那么我们翻希伯来书第几章？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我们开始看哈。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也就是说，每年来一次这样的赎罪呢，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所以祭司呢，每年要去。然后就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如果献一次行了的话，就止住，就不用再献了。然后呢说，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献祭那里边那个血是怎么样？不能够除掉罪恶的。 是让你想起来我犯罪了，然后马上去献祭，这是凭着信心去献祭哈。因为我相信神设立这个制度，因为前面讲了，你这个献祭人的罪就必蒙赦免，这是信心哈。但是呢，这里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他的罪赦免不是因为那牛羊的血，那牛羊的血是什么？是个影儿，影儿的意思就还有个实体。我们把这个，现在我们把手放在这儿，你看下边有个影，你看到这个影的时候，你一定想到一定有个手。好了，那我们就接下去往下看。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不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是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神所喜悦的是不是，哎呀，神喜欢闻这个烤牛肉的味儿，烧羊肉的味儿，或者说神喜欢吃 BBQ？ 不是的，因为那是个影儿，那不过是个影儿，不是真的。然后第八节说，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悦的、不喜欢的。后来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的，可见他是除去在先，为要立定在后的。前边神已经答应他们了，就什么意思？除去在先的，就是你这样献，凭着信心，按照神的规定去献，必得赦免，对不对？告诉讲得很清楚，你这样做了以后，你必蒙赦免。先告你赦免。然后呢说，然后说什么呢？然后说为要立定在后边的。所以真正赎罪的是谁？是后边的，不是前面那个影，而是后边。然后说，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祭司和以前那个大祭司献祭呢有什么不同？第一个不同，耶稣基督献一次就好了。献一次之后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了？幔子就开了，你不用再弹血了，不用再弹血，不用再敲了，这个路已经开了，就不用再往上弹血了。你每年都弹，每年都弹很多的血。好了，十一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他的脚凳。因此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不单让他成圣，而是让他什么完全成圣，而且完全，他就是需要一次，他不是像祭司每年要献一次，而且怎么样，还需要怎么样为自己献，对不对？然后呢，但是这里边不需要，基督献一次就坐下来了，坐下来的意思是什么？成了，完成了。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说，这个影儿不断的重复的影儿，他在提醒以色列人，在提醒以色列人，不断的献祭，你有罪，你有罪，你的罪需要赎，需要赎，能不能赎呢？能赎，但是神是在借着他们所凭着信心，按照神所设立的赎罪祭的宪法去献祭的时候，但是成就的是哪？成就是在后边立定的，不是那个血除他的罪，而且呢，前边每年每年都献，耶稣基督这一次就把前边的怎么样，全都包括在内了。耶稣基督一次献祭，把前边所有的那些凭着信心所献的祭的罪都除掉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旧约那些人得救怎么得救，凭着信心，对不对？不是那个牛羊的血能替他除罪，是他的信心。因为什么？当他凭着信心献祭的时候，这罪归到哪儿去了？归到后边立定的这位上面了。但是他的怎么表达出来的呢？那个祭牲按在上面把它杀掉，然后和神发生关系，求神赦免。好了，我们接下来再往看，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再放在他们的里面。那个时候放在哪里？
石板
在哪儿？约柜在哪儿？至圣所在哪儿？在会幕，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所以你看到没，往那上面凡事要来到会幕里边去献祭，然后到会幕里边去祷告，然后怎么样，要敲门砖一样的把它洒血，对不对？还得大祭司一年一次还得进去，现在不用了。律法怎么样？写在人的心里了。什么叫律法写在人的心里了？圣灵就在我们里边了，他就可以直接来提醒我们，神洁净了我们的良心，将着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边，就是他自己。以后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了，一次 英文有一句话叫什么 once for all， 一次就全部搞定。后边所立定的，包括前面一切凭着信心所献的祭，都在这里怎么样？他一并成全了，一并都成全了。所以呢，我们看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以前我们怎么进能不能进入至圣所？进入不了至圣所，但是有大祭司代表我们进入至圣所。现在呢，那个大祭司是每年一次为自己赎罪，哇，赎完罪以后然后进去。现在呢，耶稣基督怎么样？那幔子开了，不用往上担血了，已经开了，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因为他为我们好了。下面说，而且是坦然无惧的哈。以前的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是坦然无惧的吗？不是的哈，战战兢兢的。但是我们今天进入至圣所，我们坦然无惧的。为什么？幔子开了，这条路是通的，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什么叫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幔子怎么样？裂开了。基督的借着基督的身体裂开了。基督的身体裂开什么意思？还记不记得献燔祭也好，赎罪祭也好，要做的一件事情，把皮扒了，然后要切碎的，就要表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我们掰饼啊，掰饼掰开了。所以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的时候呢，这个幔子也开了，我们就可以借。所以借着基督的献祭，基督的献祭是他把自己当作祭物，他不单是祭司，他也是祭物，他把自己破碎赎罪祭献在坛上，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二十一节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所有的经过这个基督所破碎的身体来到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的这些人都归谁管？都大祭司。归大祭司是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称他为主，不但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着谁的名祷告？主耶稣的名嘛。所以他是我们的管家，凡事我们不能越过。然后呢说，并我们的心中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好了，前面我们讲治理的时候还有一个功能的，什么叫治理神的家？不单单讲到了说他管理这个家，还包括什么？
洁净。
洁净这个家还包括什么？因为这都是他买来的吗？还包括什么？托住，他要完全为这个负责的，他要完全负责的，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狼来了谁管？牧羊人管。我们今天也一样，所以说我们要常常在神的家里，出去了就很危险。所以约翰管这个叫什么？要在基督里，要在光里，在什么？在爱里，还在什么里？在主里。还在哪里？在真理里。还在哪里？在光里。就是这个意思啊。
枝子在葡萄树，
枝子要在连于葡萄树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里边。然后呢说，二十二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就当存着诚挚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清楚我们是怎么样被洁净过的了，所以我们才敢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你不洁净了，你怎么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怎么样？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凭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了，我们之前的时候，那个大祭司来到上帝面前是怎么样？进到至圣所是战战兢兢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是罪人，这是赎罪祭的。刚才我们所讲那个观念，第一个就是谁？就是祭司。但是这个祭司和基督这个祭司不一样，所以这个祭司进去赎罪和这个祭司赎完罪以后对百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大祭司洒去了我们的天良的亏欠，怎么样？那我们就真的没有亏欠了。而那个呢？不一定啊，祭司进去可能死里边了，那赎罪无效。那大祭司死里边赎罪无效的，所以这个我们所以要凭着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什么呢？这个信心谁给我们呢？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管家，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嘛。为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一次做成了，他就坐在右边就结束了，他的功效是大的。然后说，下面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是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现实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是从什么？盼望。我们信心会带来一个盼望， 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才能够是确定的。带着盼望，你就是确定的。你不带着盼望，信心是不确定的。带着盼望的信心呢，是确定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既然让我们能够盼望，信心是什么？所望之是实底。所以信心和盼望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果一个人有信心，他一定是带着盼望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他的信心一定是假的。好了，那么又要说，然后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了，就讲到说什么肢体关系，我们是一个肢体的关系。好了，那我们这里看到，这里边讲到的这位大祭司和这位为我们赎罪的大祭司和赎罪祭当中的大祭司，一个是影儿，这个赎罪祭是耶稣基督的影啊，这个献祭的过程呢，影儿，基督是个他的实体。好，那我们看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很有福气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影儿，这个实体已经来了，这个祭已经献完了，并且他从死里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读赎罪祭的时候，我们看利未记，我们在看这个影儿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的是影儿哈，看到影儿的时候呢，的确这赎罪祭和这位耶稣基督是相合的。世人所有人都犯罪了，这位大祭司和这个大祭司有什么不同？这个大祭司需要为自己赎罪，而这个大祭司不需要自己赎罪。那你说他为什么受洗呢？他受洗是为了尽诸般的义，不是因为他需要悔改，对不对？那么这个大祭司和这个大祭司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大祭司他需要为百姓赎罪之前要为自己赎罪。这个大祭司用不用？不用，他本身就是什么？他就是上帝自己。好了，那么我们后边又可以看到了，这个需要一次一次一次不断的去，而这个大祭司呢，一次就结束了。后边一个，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前面的大祭司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加在一起，就在他这个一次当中结束了，并不是那个羊那个血。所以后边我们就能够明白以西结先知、阿莫斯先知所讲的还有什么弥迦先知所讲的，耶和华神岂是喜悦牛羊千千油和
万万
的油和千千的牛羊，他脂油，他不是喜欢这个。因为当人献祭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你已经犯罪了。所以耶和华神说喜欢的是什么？喜欢人悔改，说听命胜于献祭，听命就不至于犯罪。就是因为不听命嘛，什么是罪？罪就是违背律法嘛。所以我明白这个属性，所以现在我们借着今天，我们就能够和这位耶稣基督怎么样合起来，这个影儿和这个实体就能合起来。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基督和旧约当中那个大祭司，这个是更加荣美的大祭司。以前那个亚伦，还记不记得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高立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荣美啊，我们还记不记得亚伦他在承接圣职之前要做什么事情？洁净自己，然后呢为自己献祭。当洁净自己自洁结束之后，然后要为自己献祭赎罪。当这样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给他穿上什么？大祭司的衣袍。为什么？为荣耀，为华美。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祭司的荣耀是谁给他的？是外加上的，神外加给他的。但是这位大祭司呢，他本身自己就是荣耀的大祭司，这个荣耀是他自己的，而那个大祭司神给他外加上，借着衣袍给他加上。好了，那个大祭司他所献的祭牛羊，这个大祭司呢是他自己。所以我们才知道怎么样，那些旧约圣经当中那些献祭，所有的祭加一起，最后是后边才能够立定的，前面那些不算的，这个才是真正立定的。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今天应该非常的高兴，我们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一样，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有充足的信心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不但看到影儿，我在学习影儿，而且看到这个影儿在新约当中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实体是谁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多么欢喜快乐啊！而且他已经做完了。如果说旧约那个时候今天犯罪了献个羊，还得担心明天再犯罪怎么办？我们今天有旧恩一直都在我们的里边。以前那个律法是这样，犯错没犯错拿个律法，你看错了吧。我们今天不一样，随时随地的我们里面就在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牵个牛去献祭，我们跪下来祷告认罪悔改，但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是牵牛牵驴这样的去赎罪的，而是什么？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就必重得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好，我们先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或者问题或者是分享？你说大卫犯奸淫是故意犯还是误犯？
故意犯。
对啊，这里边说，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讲说什么二十几节？
二十六。
因为你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这里边讲要故意犯罪，他讲的什么呢？他说 deliberately keep on sinning， 一直故意的犯罪。所以这里边有一些有几处经文里边讲到犯罪的时候，他是讲到叫 continue。就是不断的继续的持续的犯罪，这就是
是不是跟约翰一书一讲，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对、
嗯、
但是那个从神生的不犯罪也是讲的不 keep on sinning。 你说那就是故意跟神敌对嘛，那就是故意跟神敌对了。这个人就是说我知道这是犯罪，但是我就犯，能怎么样？所以这是故意跟神敌对的。自由的意义这个是什么呢？我没有查到谁讲过，但是这是我自己这样在神面前这样领受。比如说我们自己我们人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什么？身体。一部分是灵魂，灵魂是属于上帝的，是永恒的。所以这个永恒呢，需要有个去处的。自由呢，自由象征着神对这一切的生物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祝福，所以它是自由最好的，这是属于神的。所以你看剩下的那一部分呢，被离弃了。我没想到基督也被离弃的，被迁到宰杀之地。所以那么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实际我们这个灵魂呢，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你们不一定认为是这样的。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神最好的祝福，这个到最后要归给神的。神有决定权，你人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对于我们的灵魂，魔鬼也没有权来决定我们的灵魂，唯有上帝可以决定我们的灵魂，这是属于他的。所以说那些动物献那些，尽管那些其他的东西都要被怎么样，被抛弃掉，被弃绝，但是自由一定是属于神的最好的，那是神的祝福。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学习这影儿，你也让我们借着这影儿，我们再次重新来看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这位大祭司，为我们献上赎罪祭的这一位。祝我们何等感恩，在你面前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唯有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大祭司所以及这位神的羔羊，才能够真正除去我们一切的罪。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竟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都是因着你儿子的血所做成的这一切的事情，使至圣所的幔子裂开，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并且坦然无惧。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既做成这样的救恩，你又赐给我们，并且也差派这样的大祭司做我们的管家，做我们的元首，就求你来常常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使我们可以在你的家里成为一个忠心的执事，也成为你福音的执事，来宣扬着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感谢你，愿你常常将这样的美好的图画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在你所喜悦的道路当中，而且我们是有着充足的信心和极大的喜乐，还有那不能言状的这样的盼望。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